TikTok 最终实现临近，博主们正在各个平台上表演难民胜利大逃亡的戏码。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1月19号，封禁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大了。川普虽然提出了暂缓封禁的这个请求，但是呢，最高法院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这种处理。1月10号，最高法院做了2.5小时的辩论，说是比正常的辩论要长很多，通常也就是一个小时。他这个做了2.5小时，但是效果并不好。在这里面，辩方立场，也就是 TikTok 这头的立场是，技术原因无法分拆。你不能说政府要求无法分拆，这个就属于坐实了中国政府对 TikTok 的控制了，所以它只能讲叫技术原因无法分拆，因为必须要依靠国际化的技术支持团队才能够让 TikTok 稳定顺畅的运营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团队的话，TikTok 自己的技术团队是搞不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拆不开。所谓的不卖就封，其实就是封，因为我实在是拆不开。你现在要求封闭 TikTok，就是违反第一修正案，就是影响言论自由了啊！这就是 TikTok 这头的主要的论点。而控方呢，也就是美国政府这一方的论点是，就是让你卖，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封你，你只要把它卖了就没事了。所以呢，不涉及第一修正案的事情啊，我并没有说就要让你干掉。美国要避免电信等基础设施控制在敌对国家手中。那这个谁是敌对国家啊？咱们自己心里有数就完事儿了。所以呢，他们也觉得我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要不就承认中国政府对你有控制啊？那我封你是合适的。要不然你就把它卖了啊，就完事儿了啊。就等于给了 TikTok 一个两难的选择。当场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但是呢，时间是站在封禁一方的。这种只能是当场做出决定，说，哎，我们暂缓，或者说我什么也不说了，让这个封禁的整个的时间表继续顺利的往前推进。因为没几天了，1月19号应该是礼拜天，1月20号是下礼拜一，那就可以封了。所以现在封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封禁的过程和可能解封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1月19号。所有应用市场下架，实际上也就是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请下架这个应用，这个是必须要做的。然后服务继续会提供，就是 TikTok 还继续会为大家服务，包括所有的 CDN 服务、云主机的服务应该继续干活，包括广告、电商都不会停下来。在这个以后，TikTok 应该会去向川普政府申诉啊，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留下来的啊，咱们看看怎么来调整这个事情。因为川普呢也在讲说，中美两国联起手来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中国政府这几天还干了个特别神的事儿，这几天在渲染，会派出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去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但是呢，特别神的在哪儿呢？他不告诉你谁去，只是说是最高级别，只是比。最高的那个人稍微差那么一点点的一个人，他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有丰富的处理中美两国关系事务的这种经验，也德高望重，会派这样的一个人去，但是不说是谁。等到最后一天呢，也有可能有惊喜啊！这个事儿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如果已经确定了谁去的话，那现在说不就完了吗？啊，我们派谁谁谁去，对吧？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也挺好的一个事儿吗？到现在了。差不几天了，还不告诉你是谁。但是呢，现在在各个媒体上在渲染说，我们准备啊派出超规格的啊最高规格的代表团去参加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最后封禁这件事情是个法律，不是一个政府的行政命令，不是说推翻就能推翻的啊。那么对于川普政府来说，他怎么来解这个套？其实呢，卖这件事儿并没有那么难，这个标准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的。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字节跳动占股不超过20%就可以了。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因为为什么是20%？就是在股市上面超过20%占股叫重大影响。就是像我们以前投很多项目都是投19.9%，一旦我们占一个公司的股份占20%了，那这个公司的报表要进到我的报表里去，这个是挺讨厌的一个事情。所以要求的是字节跳动啊占 TikTok 的股份不超过20%就可以了。那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并不难， 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因为字节跳动的这个股份结构啊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张一鸣自己占 21%。那你说他现在是占了字节跳动的 21%， 然后通过字节跳动100%持股 TikTok， 那我分开吧，你张一鸣你自己再去占 TikTok 的 21% 就完了，你直接穿透不就完事了吗？那这个事儿解决了，对吧？然后呢，员工持股 21%， 啊，这个可能他稍微需要处理一下，因为现在呢是美国有7000多个员工，再加上国内我估计字节应该可能有几万员工，那么这些员工呢加起来有 21% 的股份。那么这个部分里头呢，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我们把 TikTok 的员工拆出来，对吧？你们就拿 TikTok 的股份就完了，然后剩下字节的员工拆出来，你们去拿字节的股份，或者中间有一部分说你两边都要占一点，对吧？你可以以个人身份再拿一些 TikTok 的股份，这两块加起来这就已经是42% 啊。那剩下的 58% 是谁呢？是全球投资者，软银 9.9%，大西洋投资 9.1%， 海纳亚洲 5.3%， 凯雷投资 4.7%， 高瓴这也是美元基金嘛 4.3%， 红杉 3.3%， 顺为 2.9%， 其他的还有一堆的基金，比如说摩根士丹利、 IDG、 贝莱德，当然还有蚂蚁金服、腾讯、淡马锡，就是这个新加坡的政府基金，这里的都是有股份的。那大家就拆就好了，就是我们成立一个新的这种持股平台，把这些基金都放里头，里头有一些比如说中资的 你就别进去了，或者说谁去花钱买下来不就完事了吗？剩下的呢，我们就进到新的壳里，让这些人去持有 TikTok 的股份。那么还有一些中资股东的话，你们就留在字节里头，反正字节还可以保留 20% 股份嘛。这件事其实并不是那么费心，但是呢，这个里头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哪，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解决不了，到川建国政府就有可能能解决呢？就是信任问题。我真给你拆成这样了以后，你说哎，这个还不行那个还不行，那这事儿就没完没了了。前面在这个法令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做过节目讲了，说这件事儿呢就是夷邻人为贼啊，就我看你像贼，怎么看都像贼，你做出什么保证我都认为你是个贼啊，他这种事情是没完没了的。但是到川建国这儿说我愿意谈啊，我愿意用商务的法则或者是法律的手段来沟通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从这个股份上来说并没那么费劲。现在字节跳动手里头就是外资或者叫美元资产应该也是超过 80% 的，那稍微调吧调吧呗。像我们以前做过这种案子，做这种案子比较麻烦在哪呢，就是说有一些人民币基金啊，就是国资的没有美元的这部分，它在里头也占股份了啊。那分拆的时候呢，他会要去算一下，我拆完了以后我在那边没占上，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补偿啊，就算这个钱数稍微麻烦一些。这个呢需要做谈判，谈判完了以后这个所有的股东要签字，一般做这种操作的话有个半年左右是能做完的，没有那么费劲。所以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股份的问题解决掉，后边的就简单了，做一个相对中立一些的技术团队，那么甭管是字节跳动还是 TikTok 都使用这一个技术团队就完了。咱不管中国政府让不让他拆的问题吧，就是从技术角度上说，他们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技术团队拆不开嘛啊，那么我们就是统一一个团队来维护两套系统，那么这一个团队的话也去收一些技术服务费就完了，哪怕这个团队啊依然是属于字节跳动的，或者说有一个技术团队字节跳动占一部分股份，TikTok 占一部分股份，那么我们把它拆出来一个独立的公司就负责整个的运营，那这个事儿不是就是把这个结构设计一下都是可以搞定的啊。那么有人说诶，马斯克会不会进来说把这个项目整个卖给马斯克，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不是特别看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头本身的关系就错综复杂，一大堆的美元资本在里头待着呢，那你马斯克要掏钱的话，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算估值，这个会非常非常麻烦的。所以呢我不太看好说整个再做一个新的基金，从原来的股东手里边把这个股份买下来应该是原来的这些股东在架构上进行调整，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可能会引入一些新的基金呢？有可能，即使引入了，这个新的基金在里边占股的比例也会非常非常小。比如说马斯克说我现在自己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基金啊，我也准备进来搞一下。其实马斯克自己是不怎么折腾这种事儿的啊。你看他去收购 Twitter 其实也是在外边去招呼了好多钱啊，拿他自己的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去质押，或者把特斯拉股票卖掉，整到了这些钱才能去收购 Twitter。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这种做资本运作的人，最多比如说给他一个 顾问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头衔，说，哎，你可以看一看也就可以了。至于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马斯克在中国有这么多生意，所以啊，我党信任他，让他进来去接手 TikTok，然后再跟 X 怎么合并一下，这个就歪歪一下就行了啊，这个事情基本上不太现实。那么，如果能够啊，达成一个新的这种沟通啊，就是说大家有一个新的标准了，到什么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算你合法了啊，那就这个照着改就完了。修改完了以后，比如说再做个怎么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啊，修改完了以后吧，它就可以重新上架。修改这过程中呢，因为这种事情它不可能说我今儿允许你去改，你明天就给我改回来，这事儿不现实的啊。做所有的这种操作，至少是以1个季度或者是2个季度以这样的时间单位来算的。但是呢，川建国政府可以说，哎，你看他们真的在改啊，对吧？他们有这个确实改进的这个动作了呀。那么我们先让它上架吧，上架了以后，再过半年以后看看是不是改好了。这个事儿它是完完全全可以做的啊，所以有可能呢下架个几天，然后重新上架。至于说，TikTok 的律师在最高院上说，哎，1月19号我就准备关，那个你把它当个气话听就完了啊。你就算关的话，有可能在那一天他们会做一些活动，虽然互联网人嘛，有节日过节日，没有节日创造节日过节日，这个事儿他们会有可能会干的。现在呢 ，TikTok 的这些难民们就要开始出逃了，四处跑了。那么这个 TikTok 难民带来的泼天富贵，谁接着呢？第一个呢，肯定是字节自己想接啊，就是叫柠檬巴，他在美国做的小黄书，也就是国际版的小红书啊，他在那边抄了这么个产品。这几天字节在疯狂的撒币推流量，把它推到过美国排行榜第一啊，但是这两天变第二了。然后希望呢承接一部分出逃流量，而且呢即使以后能够恢复 TikTok 上架，他也希望借此机会呢让这个小黄书，也就是柠檬巴这个软件，在美国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第二个呢就是 Instagram Reels 啊，美塔下面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他也希望能够接到一部分流量。还有呢就是 YouTube Short 啊，但是 YouTube Short 呢其实稍微有点难啊。按照谷歌自己公布的数据呢， YouTube 现在的用户量和总时长其实都已经超过 TikTok 了，但是呢它的内容质量还是比较差的。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YouTube Short 上面的这个短视频内容要比整个 TikTok 的这个短视频要落后个几个月，甚至有的时候会落后一年，因为他们会把大量的 TikTok 旧视频搬上来，这个还是有差距的。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商业形态上YouTube 跟 TikTok 还是差非常非常远。 TikTok 呢是自己的广告能力比较差，所以呢它整了一整套的直播带货呀，非标准的广告接洽、效果评估、结果交付这样的一套系统，它整个做了这么一套的商业模式在里头。这个 YouTube 是没有的， YouTube 是自己的广告系统非常强，所以它的什么电商啊、什么直播电商啊，包括这个线下的广告的这种沟通和履约交付系统是很弱的啊，这块各有所长，不是说谁强谁弱的问题。所以呢这些人去了 YouTube 他也没法适应 YouTube 的这种生存环境。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去抖音了啊，这个也挺神的，因为我是每天会刷一会儿抖音，然后我今天就在抖音上看到几个老外站在上头说英语，说哎呀我是个TikTok 难民，我就到这儿来了，有人看没有？怎么说呢，老外有很多好事者啊，大家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些 TikTok 难民他们有多么多么可怜啊，他们的平台要被拆了，其实呢他们也是出来看看能不能破圈，对吧，能不能在其他平台上再拉一些流量，白来的嘛，不要白不要，有枣没枣三竿子。而且在中国的流量呢本身也是挺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啊，那他们就要来去试一试啊。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呢就是小红书了啊。小红书呢确实是接到了泼天的富贵，我不相信小红书花了好多钱去投放啊，因为他也没那么多钱，但是小红书现在在美国 iOS 免费榜已经排到第一了，排到柠檬巴前面去了。但是这些流量到了小红书以后，对于小红书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什么？第一个，小红书自己的商业模式其实是非常不健全的，就是抖音也好 TikTok 也好，它是有完整的商业模式的，虽然它的商业模式跟 YouTube 那种广告模式不一样，但是呢，它自己的商业模式已经完全闭环了，对吧？而且在上面跑出了大量的现金流来。 小红书呢现在还在摸索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直播带货，怎么去做电商，这个事情还没有太搞清楚。还有一点，为什么说这个流量对于小红书来说很危险呢？不是说它的服务器撑不住啊，小红书有一件事没做，大家要注意啊， TikTok 跟抖音是俩软件，它是隔离的。你如果要想在美国在抖音上发节目，你是需要做什么 IP 隔离，然后做很多这样的这种审查，它才允许你去发。这个事儿在小红书它是没做的，它是只有一个软件，国外的国内都在一个平台上货来货去的。你像我们在中国想去注册 TikTok 账号会被踢下来的，美国人倒是可以来去注册抖音账号，但是应该也没有那么顺畅，很多的权限他也未必打得开。所以抖音跟 TikTok 之间啊，这种隔离状态他们已经运行了很久了，而且这种隔离不光是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也要求的，而且中国政府要求的会严格的多。小红书如果真的是涌入了大量的老外进来，那中国就会问他说，你是不是要拆一下，你让很多的国外的内容挂在一个跟中国人混在一起的平台上去折腾来折腾去的话，这万一有什么不该看的不该说的他说出来了怎么办啊？你要给他删了的话，那到时候这个老外再去啊，说小红书平台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明明说的没什么问题，你怎么可以用中国的这个标准来管理我呢？但是中国政府肯定说，你在中国运营，你叫小红书，我就要管理你，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管理。所以他很麻烦的。到最后，像美国政府，你还可以起诉的，还可以有什么最高法院还可以辩论去。中国政府要给你下个什么命令，你哪说理去啊，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对于他来说很吓人啊。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下周一啊，就是1月20号了啊，没几天了。也许以后每年的1月19号会有一个新的节日，叫 TikTok 下架节，或者是他们给这个起一个别的什么名字。最后呢，应该还是会妥协的，即使是1月19号下架了，但是并不影响用户的使用。而且现在以 TikTok 在美国的这种渗透率来说，到底有多少个手机你现在还没有安装过 TikTok？ 所以呢，在1月19号之前，TikTok 应该会努力的做一次升级，升级说，哎，我保证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不能升级啊，不能有新的应用安装的时候，我还可以尽量的能够稳定的跑一段时间，这个应该他会去做。等到1月20号，川建国同志啊正式的接任了，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就会重新去申诉啊。那川建国同志说，他既然愿意跟我谈了啊，对，没准这个川建国同志的这个就职典礼上就会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级别的啊中方领导人到场啊，双方可能把手言欢啊，先谈相谈甚欢了以后，那川建国可能啊就马上下一个命令说，来，这个事情暂缓一下啊，他们有这个改过自新的行动了啊，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事情也有可能分个几天就重新上架了，然后呢就是做这个股权架构调整就好了，做完了以后呢，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呢，这些博主们呢就趁机四处去出击啊，四处去这个拓圈一下，大家也都像看一个节日一样，我们把这个瓜吃完就完事了啊。这个瓜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应该还够咱们吃几次的。好啊，这一期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